们已经把大卫第三次的信息传讲了。大卫是个合神心意的人，他不单单是一个在他的生活他的行为中间讨上帝喜悦的人，他的真正明察秋毫，真正体会神心意中的心意，真正体会神要向人显示最深的奥秘、最大的启示的真理，也就是基督论的问题。所以大卫的基督论是把整个基督教从犹太教错误的下载的观念中间，使我们得到光照释放，使我们开展到一个与犹太教完全不同思想的一个开端。所以呢，谁最先把神是有儿子的观念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呢？是大卫。谁最先把上帝到地上道成肉身成了人的这个观念带到世界上来呢？是大卫。谁最先把基督是一个受苦而进入荣耀的过程的基督的观念带到世界上来呢？是大卫。若不是大卫提到耶稣是钉十字架的，两手被刺，两脚被砸，在被钉的时候大声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你离弃我，我就不能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接受一个必须受苦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必须受苦，这是基督教与犹太教分野最重要的地方。在犹太教的观念中间，弥赛亚是军事性的，弥赛亚是复仇性的，弥赛亚是政治性的，弥赛亚是绝对得胜的，而且弥赛亚在肉身中间的得胜复兴了以色列国，复兴了这个大卫的宝座，使以色列人在政治界里面可以高居各国之上，可以获利激情一样的看不起其他的国度，因为弥赛亚为他们血耻，为弥赛亚为他们报仇。但当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绝对不是如此，他既然是生在马槽，在被轻看受藐视在许多的逼迫的中间长大，如根出于甘地，他无家庭美容，使我们看着的时候可以炫耀他，他在地上的时候成为人没有基本的人权，他生在马槽，死在十字架上，埋葬在别人的地方，没有自己出生的人权之地方，没有自己死应该埋在埋葬的地方，终身贫寒，多受痛苦，长经忧患。这位受苦的基督是谁把这个观念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是大卫。所以大卫比任何一个先知更先明白神心意中的心意，神计划中的计划，神内心深处要向人启示的最高深、最深的，也是最正确的基督论，是从大卫来的。所以这样使人看见他要向全世界的人启示最难的、最奥秘的事情呢，竟然有一个人早就知道了。所以上帝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我相信当我们谈到和神心意这一方面的时候，你就发现基础没有一本解经的书提到和神心意是从这一方面去看基督论，没有一本解经的书在这方面发挥上帝怎么看大卫明白他的心，因为神的心中所要启示的基督，也就是大卫在他的心里面早就写出来了。这样的大卫不但是行事为人他有上帝的喜悦，大卫不但在他的侍奉在他的生活中间他有神的喜悦，大卫他的著作在他的诗歌里面诗篇里面把神的心完全显露出来了。这样的没有人认识神心中对基督奥秘的启示超过大卫。所以我个人认为以后的众先知以至于在新约的使徒以及使徒以后所有论到基督的事情所记载过下来的文章都不过是大卫基督论的注脚 The footnote of the Christology in David's theory in David's literature， 在大卫的文学大卫的文章里面所记载的基督就是神心意中间的心意， 感谢上帝。为这个缘故呢，我相信大卫是旧约，也是历史历代破过去的记录，是一个呢先以过去以后的人承受的人，所有比我们更先的一个最伟大的神学家。大卫对基督的认识是超越了所有在他以前的人，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书亚、摩西、参孙，这个撒母耳，以及所有在他以前的人，没有一个人真正对耶稣的认识到这个地步。感谢上帝。所以将我们在第三十二节，就把这些最重要的信心的勇士、信心的伟人，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信仰的原理，这样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都想清楚了。接下去呢，这里就把旧约整个归纳起来，从得胜的这一方面来看见信仰曾经达到那一些积极的果效。那如果你看了这个33跟34节，你看的都是积极的，都是成就的，所以你会感觉到33、34节是得胜的九方面的记载，是九个历史告诉我们这些旧约里面信心的勇士怎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正像约翰一书第4章里面告诉我们，凭着信耶稣基督，他们胜了世界。使我们得胜世界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哪里有信心，哪里就有得胜。大家说，哪里有信心，哪里有信得胜。你的信心本身就是一个不愿意与世界同流合污、向神顺从的一个反抗。我们因为顺从神，所以反抗世界的潮流。信心就是一个不愿意与世界一同灭亡，只有顺从神这个超越，信心超越了这个世界灭亡的结局。所以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那这些超过世界毁灭、超过世界沦亡，可以使我们超越这世界的灭亡命运，使我们在永恒中间在神旨意中间长存的真正的因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那使人能胜过世界的信心，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那么这个信心对世界的超越，就在这两节圣经中九个例子里面显明出来的。感谢上帝，信心就是对世界的超越，信心就是对灭亡世界的夸胜，信心就是以不以世界一同灭亡的一个超越，一个得胜。所以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都要灭亡，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这些人是因信心的得胜的。那我先问一个问题，信心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那信心之后还有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还有盼望，盼望之后还有什么呢？还有爱心。所以如今长存的有什么？信、望、爱。这是基督教要素里面最重要的三个成分，这是我们整个属灵最重要的元素。那我们透过信心，我们超越世界；我们透过信心，我们得胜世界。但是呢，望是从哪里来的？你说呢？信的本身是从道来的，所以我们信道，我们的信仰，这个信这个字跟真道这个字，在圣经常常可以关联起来的。我们的真道上站立的主，跟我们要因信站立的人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因为信的就是真道，而真道产生信仰，所以信是从真道产生出来。当一个人领受上帝的道的时候，道的种子里面就隐藏着可能产生信心的果效的这个动因。所以道的本身就是信的基因，道的本身产生了信仰的基础。所以道是信道的基础，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而道是神的恩典 把他自己的真理启示下来，使我们在人间可以明白他心中所定的。这样的道成为信的因，信成为道的果，这样领受信心的种子的时候，就自然领受了一个能产生这种信心的果效的这个真理。所以当你领受道的时候，道就隐藏着可能产生信心的种子在它的里面。感谢上帝。那你说信道是从听到来的，那盼望从哪里来的？盼望是不是自然来的呢？有许多人以为信的本体是我自己，望的本体也是我自己，爱的本体更是我自己。所以我们常说我要信，我能盼望，我有爱心。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爱的本体是神，望的真正的对象是神，而信的种子是道，道的源头是神。所以信望爱之间的关系是借着信道而产生出来的。那么连盼望是这个信的一个果效，这是圣经清楚教训的。所以亚伯拉罕在没有可以盼望的时候，因为信心人有此望。这个罗马书第四章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望与信之间的关系。我们的信是因为道来的，我们的信就蕴藏了产生盼望的可能。因为当一个人有信心的时候，当他完全没有盼望的时候，信心给他新的盼望，信心使他向前看，就看见了神的应许，信心使他向前望，望见了神的终极性的带领。所以他就因为信的缘故就产生了盼望。这样的盼望不是自发，盼望是信心的果效，而信也不是自发的，因为信是听到的果效，而道不是从我来的，道是从启示的果效。所以这样的神才是一切的源头。当你真正知道神是一切的源头的时候，你就能说万物是奔赴他，是依靠他，是归于他，愿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上帝。阿们。感谢上帝，神是源头，因为是神的启示，神的道。那我信的时候，连这也是神的恩典。那你说神为什么不把信心赐给每一个人呢？有人蒙圣灵赐他这些信心。你们若存着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这样信就在你们心中显明，在你心中滋长出来。保罗忍耐等候，他说我已经你们生忍耐忍受生产的痛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所以他不是一救就成，就是登高一呼马上许多人归向上帝，不是的。他受尽痛苦，他尝尽侮辱，受人轻看，要从所传的道产生出真正的信仰，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么将信使我们得胜世界，那么从信心又产生了盼望。我要问一个问题，盼望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是什么？信得胜世界，对不对呢？他盼望呢？盼望跟这个世界有什么关系呢？信得胜世界，盼望讨厌世界，对不对？不是，盼望什么？盼望见主不羞愧。你还没有抓到我问题的重心，信跟世界的关系，因信得胜世界，那因盼望呢？超越世界，信超越世界。我刚才讲三次，因信超越世界，问了几分钟再讲，因信超越世界。盼望呢？盼望跟世界的关系是什么？因为我盼望，盼望是个世界吗？不是。因为我盼望，那我怎么样呢？有人说，谁说的？轻看这个世界，盼望使我认识另外一个世界，然后呢，正式骨架这个世界，我就变成了看破世界，这是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 盼望使我们定睛在另外一个世界上，所以我们不是盼望所看见的，那个盼望所不见的，有谁还盼望他所看见的事情呢？但是当我们看见那更美的家乡，这就是整个希伯来书的主题。希伯来书几次出现更美、更美、更美、更美，有没有？更美的约，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应许，更美的这个什么？更美的应许，更美的约，更美的家乡，更美的祭司，是那超乎诸天、高过诸天、进了天上圣所的大祭司。你还记得吗？这个超越，这个超越就是更美、更美、更美的，表示呢，这世界不是绝对的，这世界不是终极的，这世界不是完美的。如果你看这个伊迪·谢弗，就是 Francis Schaeffer 的妻子，他写的书里面，他提到什么？这世界一切的美丽，不过是 leftover beauty， 是什么呢？是剩余的，是在这个已经是剩下的，那是多余的、没有用的那个美丽。当你看见世界这么美、这么华美、这么长广、这么富贵的话，你要相信，在天上的永美远远超过这个世界。当你看过天上的永美，你再看这个世界算什么？有什么好美的？那没有见过那个的才在这个世界真美，那见过天上世界说这个算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许多人少见多怪，许多人就因为从来没有真正发现神永远的荣耀，所以他还被世界的荣美所吸引，他以为终极性的在这里。不是，我们现在基督徒除了信以外，我们借着信产生盼望，而这个盼望使我们看见另外一个更美的世界。因这个盼望，我们从头骨架这个世界的时候算什么？这算什么？你用这个观念在看圣经的时候，你就不难明白保罗所讲的那些意思。我将这自战自清的苦楚，比起将来存到永远极重无比的荣耀，我就不足介意了。我这地上帐篷我撤毁了，我就披上那永远的帐篷，这永远荣耀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说呢，在这地上最尊贵的、最荣耀的，在神面前是可憎恶的。那这些无论保罗的话，无论彼得的话，无论主耶稣的话，都给我们看见透过盼望在新的永恒世界的意象中间，我们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我们看破这个世界。所以信得胜世界，望使我们看破世界，因为我们认识了另外一个世界。第三样，望也产生什么呢？爱。你说爱跟盼望什么关系？爱跟信什么关系呢？我告诉你，爱照样是从信产生出来的。你说怎么可能？爱是感情，信是一个方向，理是一个知识。那感情跟方向跟知识关联起来的时候，你怎么能说呢？我的盼望是从信来的，我的爱也是从信来的。这是圣经的话，圣经说呢，从你无为的信心就产生出爱心出来了。讲爱是从信心出来的，这句话是保罗对提摩太写信的时候讲出来的一个真理。感谢上帝。所以因信产生盼望，因信产生爱心，信就成了盼望的动机，信就成了爱心的一个根源。但是信的本身却不是从自己来的，信的本身是从神所启示的道的种子产生出来的。这样呢，神才是一切的一切的根源的根源，因为万有都本乎他，万有都依靠他，万有都归向他。大家说，万有都本乎他，万有都依靠他，万有都归向他。所以他是阿尔法点， 它是欧姆大典，它是开始的，它是结束的，它是创始成终的上帝，它正的上功，它必成全它的上功。感谢上帝。那你把这三点讲完了，我就再问一个问题，那么爱跟这个世界什么关系？你说我因为信所以超越这个世界，因为爱我再爱回世界，是不是呢？那如果你如果不是的话，那爱跟世界关系是什么？既然因信看透了世界，那么爱要怎么样呢？再回来爱世界。这就很多基督徒灵性高了又再低，低了又再高，高的时候就离开世界，低的时候就回到世界，在高的时候看清世界，在低的时候贪爱世界，就是这样吗？爱嘛。那爱跟世界关系是什么呢？请你注意，爱不是回到世界，爱乃是挽回世界，拯救这个世界。所以基督徒因信心的缘故呢，我们得胜世界；因盼望的缘故，我们看破世界；因爱的缘故，我们回头来挽回世界，拯救这个世界。我们来把世界的人带出来，进到神国度里面。这些话30年前1932年前70年我在台北的卫理堂曾经大概有7分钟的前提先提过其中的一部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因信得胜世界，我们因望看破世界，我们因爱挽回世界。大家说，我们因信得胜世界，我们因望看破世界，我们因为爱我们挽回世界。那么呢，这些人因信的缘故，他们过了一连串相关的信望爱的生活，他们胜过世界。特别是33、34节就提到信心怎样得胜世界的9个例子。那如果这里2节圣经你注意再读再读，它真正的表示的是什么呢？我相信真正的表示是一句很重要的话，这是一句晴天霹雳的话。什么话呢？信心是超越所谓的命运的，信心是得胜命运的。到了1965年的时候，20世纪这个被称为近代最科技进步、最合乎理性、最科学、最科学化的世纪。竟然到了1965年的时候，发现了有65%的杂志刊登什么东西呢？周期性的，每一期的出现的星象的问题、星象的文章 ，horoscope， 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所以有什么什么什么座、什么座、什么座，那你是属于哪一座的？命运如何？这一个月你大概会有怎么样的原则来侵犯你自己的生活？那么这些文章被广大的读者所喜爱，所以被调查1965年超过80%的文章是越来越多的杂志，越来越多刊登有关你心上旧的东西。这什么意思呢？人从古至今几乎没有办法脱离一个信仰，就是呢，我跟命运之间不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许多的人呢，暗中相信有命运，甚至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基督徒，内心的深处他们相信有命运在摆布他们，所以他们好像没有办法脱离命运的阴影，好像没有办法脱离厄运的神正在控制他们的前途，这样就在阴影的中间呢，向这个最可怕的前途一天一天走过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信心得胜世界，在这9次的经历中间，我看到一个最重要的句话，就是信仰使人超越命运，信仰使人得胜所谓的命运。我们不能先假设命运是不是存在，那么才说呢，命运操纵我们，因为圣经绝对不许可基督徒去找看命先生，去找卜卦的先生，基督徒去寻过阴的事情，基督徒去找邪灵恶鬼，基督徒去寻求在上帝之外其他的预言的源头，这是圣经所绝对不许可的事情。我这个缘故呢， 我们今天对自己前途如何，应该用怎样的人生的心态来处理呢？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思想来面对呢？用怎样的原则来过生活呢？这是圣经的教训。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不可去找看命的、卜卦的、过阴的、交鬼的，还有许多这些行邪术的事情，因为这是神你的主耶和华所不准许你的事情。既然是神的禁令，既然是神不许可的事情，我们就不谈里面的可能性是什么。在我相信的许多的基督徒，当他们信仰没有坚固的时候，他们常常以为他们是在命运的摆布之下，在整个命运的过程中间，所以他们很想知道以后我怎么样，以后我怎么样。保罗说，我们现在虽然像镜子一样对着镜子看，也见主面的时候就面对面完全是清楚。耶稣基督说，你在历史的过程中间，你现在不知道以后就必知情。所以既然是以后就必知情，我们就不要在现今勉强自己完全明白，因为这不是神的旨意。所以上帝要我们用不大明白明天发生什么事这样的心来时时刻刻依靠他，时时刻刻来仰望他。上帝不要我们因为我现在已经明白了，所以我就过去神的荣耀，我就不顺从他，我就照着自己所以为的明白来走自己的道路，这是神不喜欢的事。所以主对我们说，你要时时刻刻仰望耶和华，你不要依靠什么自己的聪明，在你所行的一切的事上，你都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既然这两节的圣经提到的九件事都是得胜的，都是超越命运的，就表示信心使我们胜过了这个世界。这里提到的九件事是什么呢？制服了敌国，第二行了公义，第三得了应许，第四堵住死之的口，第五免了烈火的梦事，第六破了刀剑的锋刃，第七软弱变为刚强，第八征战显出勇敢，第九打退外邦的全军。再读一次33、34节，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读了不死的口，灭了烈火的梦事，承认软弱变得刚强，征战神出勇敢，大会外邦的全军。一口气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把九件得胜的记录、得胜的事迹就这样对我们述说出来了。第一样他这里说，因为信制服了敌国，这句话呢对我个人来说呢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因为以色列国上帝自己说，以色列啊，你们原来在这众国中间是最小的，以色列啊，我爱你，因为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好处，因为你们在众国度中间，在众百姓的民族中间，你这个民族是最小的民族。这样来说呢，以色列民族没有什么可夸的，以色列民间在上帝的面前是没有资格领受上帝特别的眷顾，总对这个民族特别的青睐。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万族中间原是最小的民族。所以如果我们要问上帝啊，为什么你爱我，像马丁路德的朋友这个 Mark Lanchton 所提的问题，我又到主那里去见主面的时候，永恒中间的第一刻，我要问的一个问题，主啊，为什么你爱我？为什么？到底有什么？在我身上有什么条件？凭着什么你爱我？我身上有什么优先？有什么特殊？有什么本钱？有什么资格？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优点以至于你爱我？我要问这个问题。我相信呢，我见主面的第一分钟、第一秒钟，我要问同样的问题。Why do you love me, God? I'm so poor. I'm so low, I'm so shameful, I'm so sinful, I'm so dirty, I'm so unworthy, 我是完全不配的人，你为什么进去？你为什么爱我？现在就进去。这样呢，我们就明白什么叫做归正神秋里面所讲的 unconditional election。上帝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丝毫没有条件可言的。那以色列如果是列祖中间最小的民族，这句话不是很伟大吗？致富的列国，怎么可能呢？最小的民族打败了大国，打败了最大的帝国，打败了诸多最大的帝国列国，可能吗？可能。为什么可能呢？圣经记载事实上历史上已经有这样的成就，他们打败了谁？他们制服了什么帝国呢？他们制服了什么仇敌呢？你看见了，把以色列人当作奴隶来苦害的埃及，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帝国。但是呢，今天的埃及除了留下那些金字塔、那个伟大的建筑的断墙铁壁作为历史证据以外，所有埃及的政权和文化已经没有了。今天的埃及人不是古代的埃及，古代的埃及文化不是现在埃及的文化，现在的埃及、现在的伊朗是回教地区，而过去的伊朗是亚述帝国，过去的埃及是古埃及文化。古埃及文化消灭的时候，那些勤劳的、那些伟大的、那些强盛的民族突然间崩溃到无处可寻，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亲爱的弟兄，以色列人是制服列国的，这里讲的第一件事情，他们制服了帝国。当时代在以色列还在地上的旧约时代，我们看见亚门国，我们看见有这个的这个非利士的国，我们看见许多许多拜大殿、拜亚斯塔卢、拜巴黎，还拜许多假神的那些四周的列国，还有巴比伦帝国、亚述帝国、埃及帝国，还有古代的阿卡特帝国，有这些许多最大最大的帝国，到今天留下来的这些宗教艺术的文物，这些伟大的宗教建筑，是以色列国不能相比。以色列国在耶路撒冷在大卫的时代建过一个扫罗门的时代建过一个很大的圣殿，可惜这个圣殿后来完全拆下来了。有所罗巴伯在建的时候很小，到了就西律王在建的时候很大很大，但是呢提多70年之后的时候就下令把整个城墙拆到平地，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面。应验耶稣所讲的，你们不要这是耶和华的殿，你不要以为这是上帝的殿，你们就不平安。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不被拆下的。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在那个时候，这是他们最后完全灭国、完全消灭。那么这里提到了以色列曾经制服了帝国，这是指什么呢？也就是他们靠着上帝，对上帝的信仰，他们实实在超越了所有最伟大的帝国。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就是以色列跟所有的帝国之间的关系，是所有帝国制服之后灭亡之后不容易再起来，但以色列人再起来，感谢上帝。巴比伦在哪里呢？亚述在哪里呢？马代在哪里呢？波斯在哪里？埃及在哪里呢？是最伟大的帝国，你下去以后永远下去。以色列1948年在立国，又在定都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神迹，这是神的话印证出来，他们制服了敌国，这些敌国的权势大得不得了，他们的军事的势力强得不得了，他们的宫殿、他们的这个作战技术、他们的名声、他们的强盛，绝对不是以色列国能相比的。但是感谢上帝，上帝是特别守我们的时代，国中他 太平，一生没有战事，世界各国的人都进来朝贡，以色列自胜了一国，这是第一样。他们的信心使他们得胜了这么多的国家。不但如此呢，这里提到说什么，他们行了公义，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在全地都是罪人的时代中间，上帝很清楚地寻找谁是义人，谁是行公义的，谁是把上帝的本性在地上彰显出来的民族。只有一个民族，以色列人行了公义。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真的这么看重义吗？是，上帝是义的本体，上帝是要人称义的上帝，上帝是借着义袍穿在那些得救的罪人身上，使我们与他一同走义路的上帝。上帝为自己的名来苏醒我们的灵魂，使我们走在义路的中间，这是圣经的教条。所以义是一件神要求他的儿女遵行出来实践在行为中间的神的本性。神是义的，神是公义的，他不但要你胜过敌国，要你行公义。如果以色列人把仇敌都打败了，结果自己不能行在公义中间，他不能讨上帝的喜悦。行公义是很重要的。今天教会呢，我们往往上帝把我们的仇敌放在我们的下面，上帝使教会可以凯旋 from a militant church to be the victorious church，从这个奋进的战斗的教会的形式进到这个得胜的成功的当成神荣耀的教会。我们常常有这样的心愿，有这样的祷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注意，神要我们行出他的义。如果我们没有行出上帝的义，我们没有行公义的话，我们不能得上帝的喜悦。我曾经对你们或是讲过了，在美国国会大厦，在1960年已经有2800万本书，现在已经超过1亿本书了，这是世界最大最大的图书馆。单单里面的 Chinese Department 中国的书籍的部分，比任何一个中国的大学或者任何一个中国的国立图书馆或者私立图书馆任何一个图书馆还更大。亲爱的弟兄，从来在世界各地没有一个地方放图书放比美国国会图书馆更多的。这个国会图书馆的书的分量多到一个地步呢，单单他们用那个 microfilm 所拍下来的已经几千万本书，是已经用了 microfilm 拍下来里面的书，万有应有尽有，完全齐备。我进去看的时候我吓一跳，墙壁墙壁，一间一间一间一间，高大像王宫一样的大厦，都是那些世界别地方看不到的书。许多的书都在国会大厦的图书馆前面出来。那后来我就去找，因为我时间不够找不到，因为我1952年的时候看到一篇文章，美国国会大厦图书馆最重要的地方上面刻了一切圣经，那些圣经原来是从旧约里面拿出来的，刻了一句话，不是人的话，是神的话。你要知道那些写什么吗？在国会图书馆最重要的地方上面刻了一节的圣经节，世人呐、啊，上帝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你要怎样做人，你要怎样行事。那你说什么呢？你要好怜悯，你要行公义，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你要好怜悯，你要行公义，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上帝已经指示全世界的人，我们实际的生活要做什么？行公义。以色列民族制服了帝国，行了公义。我讲为什么要把这两句话连在一起的，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因为当他们制服仇敌的时候，正在执行神的公义，不是正在到处施人的怨恨，你明白吗？ 神的预言呢，最重要的是基督，第二重要的是公义的审判，第三重要讲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你注意啊，每一次提到先知性功能的时候，这个次序不可颠倒。我再讲一次，先知功能中间的预言的成分，最重要的讲出来的预言的内容，一定第一是基督，第二是神公义的审判，第三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我们回到今天的第二点，行公义，第一制服帝国，第二他们行了公义。因为行公义是神所要求的，神对全世界的要求就是你要行公义，你要好怜悯，你要行公义，要存着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我们怜悯能容易吗？不容易。我们行公义容易吗？不容易。我们一顾这个就忽略那个，我们一关心这个就忘记那个，所以我们很不容易在又怜悯人又执行公义的原则中间两样双重的齐全的互助互辅互助的这个建立的。我们多少时候常常是跛脚的，我们多少时候常常是偏重一方面，以至于我们没办法行公义。以色列人呢是战胜了制服的敌国，以色列人行了公义，行了公义。这句话怎么讲呢？行了不是遵行，不是正在行，不是一面行一面求主怜悯，行了公义，但是他们内心深处早就为义献上自己，早就对自己立了我的侍奉，我的地上的工作，就是要把神的公义在地上向我们显明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做医生没有传过福音，你很可怜；如果你做律师没有对你的这个主顾传过福音，你很可怜；如果你是老师，你没有对你孩子们传过福音，你很可惜；如果你是家长，上帝把几个孩子放在你手中，你没有向他们传过福音，你很可惜。因为上帝要我们行义，其中包括把真理的意义把它表现出来传讲出来。所以呢，我们行公义，我们消灭了仇敌，制服了敌国，我们要行公义。以色列人行了公义，所以以赛亚第四十二章告诉我们，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我所建立的，我喜悦他。这是圣父对圣子的介绍，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什么？听他，对不对？他们听错了，你们要定他。他说，上帝，你们要听他，你们要顺从他，听从他，因为他是我所喜悦的。看哪、啊，我的仆人，我所不喜，他是我的仆人，你们要听他。那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是怎样的？那一段圣经说呢，我的仆人呢，他不灰心，他不算账，他不喧闹，他不发高声的声音，也不使人在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做主的工作不是大吹大擂，不是大做广告，不是大肆宣传，不是大喊大叫，看了我是上帝的神，来信我的得救，不信我不得救。不是的，他静静的，他温柔的，他顺从的，如根出于甘地，他一年一年长大，身体从他的思想一定增长，直到他长成30岁，照律法的规矩可以做祭司的时候，他在约旦河领受施洗约翰给他的洗礼，圣灵降在他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有一个忍耐，这个忍耐就是什么呢？他一直忍，一直忍，忍耐什么？忍到有一天他在地上执行公义，执行公义。亚当的奴隶他不责备，江山的灯火他不吹灭，他自己不灰心不算感，直到他的地上什么设立公义。 这道坎的地上圣徒。所以你相信这句话，无论是圣徒，无论是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是彰显义、设立义、执行义的原则。感谢上帝。接下去说什么？众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我们大家打开希伯来书，打开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四十二章从第一节开始来读。我们大家看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一节，一同的一直念到第四节，二三，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心里所喜悦的。海岛言论是多数的，是众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我不知道哪一段圣经比这段更多。不不不不不不不，几次你自己算啊？有几个不？你在诗篇四十九篇看见不不不不不，诗篇第四十九篇跟以赛亚第四十二章是两处全本圣经中间最说不不不不的地方。一次是人应当从这些不里面领受智慧，另外是圣徒要从耶稣的这些不里面学习怎样侍奉。耶稣就是对自己不喧闹不扬声，街上也听不见他的声音。耶稣基督对同工不折断不催眠，耶稣基督对自己的侍奉的困难不灰心不放胆。这七个不是耶稣侍奉成了我们榜样最好的记录。感谢上帝。那么呢，最后呢，他要在地上设立公理，或者他若不在地上把义建立起来，他就不要休息。他在这地上一定要把义建立起来，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地上与世人不同的地方，他们在最终自由，在最终抵挡神，在最终放纵自己，在最终妥协魔鬼，在最终灭亡，这是世界上的人。我们呢，我们的意念依靠上帝，在意念生活，我们的意念来侍奉，我们的意念，我们等候那天新天新地的降临，有寄居在其中。感谢上帝。我们是谁？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人。我们是谁？我们行在义中的人。我们是谁？我们是执行公义在地上的人。我们是谁？我们等候那新天新地之天降临，有寄居在其中的那些人。感谢上帝。所以我再讲我在第一章第二章提过的事情，罪是撒旦借以治理他子民的原则，义是神借着治理他百姓的原则。所以呢， The ruling principle of the Satan's kingdom is sin. The ruling system of God's kingdom is righteousness. 魔鬼的国度是用罪作为这个治理的原则，神的国度是用义做治理的原则。而每一个行为义中的人，因为他已经被因信称义了，每一个行为义中的人也应当盼望把义的原则设立在这个地上，让这世界因为他的缘故看见公义的存在。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是如此，所以他呢知道地上设立公义，他是甘心，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感谢上帝。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以色列人得了应许。这什么意思呢？他们的信心呢结果得到了应许。 表示他们的信心不是向空气发出去的，他们的信心不是呢向偶然发的事件来呈上去，他们的信心不是打空气，他们的信心不像那些打空气的造成人，他们的信心为什么呢？是得到上帝的应许，所以这样的神对他的子民所讲的话都是真的，神对他的子民所应许的都是是的，神已经答应，已经立约，已经为我们应许的事情，神一定要成就。所以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依靠主，坚信仰望到底，因为神绝对不食言，绝对不讳言，他绝对不让自己所应许的成为无果。感谢上帝，这是第三样，上帝的应许。今天我们侍奉主为什么？因为上帝有应许。我们今天传福音为什么？因为上帝有应许。我们今天神出口为什么？因为神有应许。应许这个字成了我们侍奉必有果效的一个保障。应许这件事是我们以后在永恒中间不至于落空的一个保障。应许这个字告诉我们，神已经参与在其中，用他的主权把恩典给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只敢做吧，我做下去一定有神的应许。应许这个字用拉丁文来说，跟了两个字把它合在一起的，第一就是 pro， 第二就是 mission。 pro 的意思就是 pre 的意思，事先的意思， mission 的意思就是使命的意思。我们在大家都知道 mission 这个字对不对呢？我知道我们的 vision 看，我们的 mission 动，眼看手要动，不是眼看手不动，是眼看手要动，看见神的应许，我们就动作参与神的圣工，我们就用亲近的时候参与神要我们做的工作。眼看手要动，动什么呢？做神的工作。感谢上帝。那么呢，看的时候怎么看呢？上帝说 Before the mission you can see first， So pre-mission， Before what you do， Before your practiceBefore you do something for your Lord according to His guidance and His will， I want you to see first。 所以这个叫做应许，应许就是 pre-mission， 就是 promise， 拉丁文的意思。 pre-mission， 但神的差派还没有吃下来，神先给你看见，看完了以后呢，你马上对自己说，我知道我这一生要做什么，这个叫做知天命。所以今天我看见上帝要我看见是这样的，好，我就做下去。为什么做？因为我先看见了。看见什么？看见我的使命。哪里来的使命？天上来的使命。知道不知道？知道。是什么？是天上来的使命，是天命，懂吗？所以神常常借着应许给人看见，别人没看见，应许使你眼睛打开了。这眼睛不是向四周看，这眼睛不是向下面看，这眼睛是向超过四周的前面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看，那是未来的历史，历史是过去的，这没有未来的历史，一定要过去的将来的事情一定会成就，成就的就叫做过去的，那是将来的事，将要过去的将来的事叫做运行中必然产生的事。所以我们西代人很特别，当他讲将来一产生的事的时候，他用的是过去式，这是圣经文学。为什么用过去式呢？因为过去式表示发生过了。主说因为同你怀孕生子，主说我以后要怎样怎样带领你，主以后将来要怎样带领你，后面的话都是过去式。什么意思呢？你有一天的看见过去了，真的发生了，真的是如此，事实神讲的话不能空。所以呢，未来的历史，还没有来的将来的事情，还没有来将来的什么，那是一定要发生，变成一定要过去的事情。这个叫做圣经中的预言。感谢上帝 ，Premission， you do， you know， you follow something will pass。你预先知道那要过去的事情，你看见了。你事先看见了，这叫做 promise。 感谢上帝，上帝赐应许，以色列人拿到吗？他得了应许。得了什么应许呢？ 得了应许的部分，就得了应许的完全。其实希伯来书这一段前面已经两次说，虽然他们到死的时候没有得住所应许的，两次到死的时候还没有得住所应许，却从远处望见又招手欢迎。他说不要紧，现在还没有到那时候，我要先招手，因为本来就是我的，已经有那一大的把握。为什么就把握呢？因为信产生了真正的盼望，信跟盼望就结连起来，有信心享受未来。大家说，有信心享受未来，感谢上帝。什么叫做乐观？就是先享受还没有看见的未来，这个叫做乐观。这样的人很有能力。我现在已经在那里了，已经在那里。为什么？因为我的主已经在那里，主经历了这一切，我一定要高跟他一样经历，因为他与我同行。他应许我，我在哪里，你们就在哪里。他应许另外一句话，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感谢上帝，未来的事我还不知道，但对主来说，没有所谓未来的事，因为他完全经历过了。我的未来是他的过去，他与我同行的时候，去把我带到超越现在的未来，从未来去看见我现在没有发生的事情都是过去的事情，我就先享受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的未来，这是信心的启动。感谢上帝。所以这里是他们得了应许，得了部分的应许，所以许多还没得到，有许多神的以色列应许的事情他们还没看到，他们还没经历到。神的以色列已经应许的事情，神一定要成就，那么他们就因为神的本性，神的可靠，他们先享受还没有来的未来，这个叫做得应许。感谢上帝。我今天就讲这三样，接下来还有好几样，我们下来。